套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时事解码，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还没有结束，但是被派上战场的俄军士兵呢，却未必愿意投身在这场战争中。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在2022年9月的时候呢，设立了一个叫“我想活下去”的俄兵投降热线。如今，热线电话呢已经被拨打超过了26000通，投降热线网站的访问量也超过4800万次，其中4600万次是来自俄罗斯。俄罗斯在乌俄战争的走向呢，未如预期之下，在2022年9月21日发出征召30万后备军人的动员令。当时啊，曾经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多处的反抗，以及大量的俄国成年男性出逃。而这支“我想活下去”的热线就设立于动员令正式发出的3天前。从那时起，每周都有大约3名的俄兵拨打热线投降，并且自愿成为乌克兰拘留的战俘。到2023年12月的时候，已经有超过220名俄兵自首，另外还有1000多件进行中的个案。目前热线累计已经接到超过26000次的来电，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也为热线架设专属的网站，如今访问量也超过4800万次，其中有4600万次是来自俄罗斯境内。而这支“我想活下去”热线是怎么被俄兵得知的呢？在乌俄战争的期间，乌克兰与俄罗斯曾经数次交换战俘，当时呢，乌克兰则趁机向即将或是返国的俄兵提供热线的资讯，好让他们回国之后可以传递给可能被动员的其他俄罗斯人。若即将被派到乌克兰的俄兵先行拨打了热线，便会视为初步投降，并且会开始调查他的背景，准备启动接下来的申请流程。我想活下去的热线呢，也担负着安抚求助俄兵对上战场的恐惧作用，因此热线工作团队必须要设法去说服俄兵相信自首投降之后，不仅可以逃过战死沙场，而且可以得到日内瓦公约所保障的战俘人权待遇，以及日后呢以换夫的方式返回俄国，又或是取得乌克兰政治庇护的可能。我想活下去的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接听，每一天都有大概10名工作人员运作处理。这个工作团队的成员呢，包括了军事心理学家，还有分析师，都接受过与俄罗斯士兵交谈的专门的训练。这个热线设立1年多以来，迎来了数次来电激增的时间点。除了热线刚设立时候的动员令之外，2022年11月，乌军成功反攻了赫尔松之后，就有大军被弃留，孤守赫尔松战场的俄兵拨打热线投降。在2023年乌军准备春季反攻的时候呢，也有近3000名的俄军向热线提出了申请。在乌克兰设法招降更多的俄军士兵的时候，俄罗斯也试图增加军力。外界仍然猜测俄罗斯政府啊可能会再次发出动员令，甚至已经预测确切的发出日期会是在2024年3月俄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虽然没有新的大举征兵动作，不过普廷1月4日颁布了新法，允许在乌俄战争中加入俄军的外国人及其家人可以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乌俄战争2022年2月24日开打之后，最多呢曾经一度有20000名的国际志愿兵加入到乌军。俄军这边呢，则始终没有公布参军的外籍人士的数量。不过路透社报道，有古巴人加入俄军，其参军之后获得的奖金超过了古巴平均月薪的100倍。目前乌俄战争还是处在焦灼，双方始终都没有透露具体的战亡人数。西方粗估的数字呢，为俄罗斯军队伤亡人数约30万，而乌克兰方面则有近20万人。
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